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在保罗写的提摩太前书，他就说我们的良知呢，可以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你知道热铁如果烙你的身，好像你那个马要弄那个马蹄的时候，就是热铁去烙，这个热铁烙在你的身上是很痛的，对不对？可是如果被热铁烙惯了，你就麻木了，你不知道痛了。所以我们的良知也是一样，我们的良知会，就是说会麻木，因为罪的污染，所以我们的良知的功能也就受了亏损，所以会麻木。但是本来神造人这个良知确实也是神向人的一种启示，是属于一般性的启示。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叫做特殊的启示，这个特殊的启示呢，就是在旧约的时代，神是借着先知，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先知，来把他自己和他的旨意向人显明。到了新约的时代，神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他所设立的使徒，来把他自己和他的旨意向人显明。好，那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二节的 A。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古时就是指旧约时候，旧约的时代，神是借着先知，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神所呼召的先知，来向人把他的旨意跟他自己来显明出来。但是在这末世，就借着他儿子，神自己差他的独生子成为人，就把那位看不见的神向人表明出来。所以就借着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向人启示，当然这个是神最高的启示。然而耶稣基督他拣选了十二位使徒，把他的教训教导他们，是由这十二这个使徒们，他们把耶稣所教导的话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个特殊的启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本圣经，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就把神的启示把它写下。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读的这一本圣经。所以如果我们看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你看十九篇哈，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讲到神的自然的启示，第七节到第第十节就是神的特殊启示啊。所以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所以神的 自然界的创造是日日夜夜在向人说话，虽然是没有声音，但是呢，他所说的通遍天下，亮带通遍天下，这个话是传到地极，地极的人，宇宙上所有的人都可以从神自然界的创造来 认识这位创造的神，他特别举出这个太阳做一个例子。但是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这是神特殊的启示，就是神的话。所以耶和华的律法，他的法度，他的训词，他的命令，都是讲到神的话。那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现在这一本圣经，我们说是神的启示被用文字记载下来，所以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里当然后面一半是讲到圣经对我们人的用处，或者说对我们的益处。神圣经的，就是说神借着圣经来启示我们，也是来装备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但是第十六节的一开始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中文翻成默示，这个动词原来是吹气，神所吹气的。那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气、风、圣灵是同一个字。我们现在看的圣灵那个字，在圣经里面那个字也可以用来指风或者气。所以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向他吹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所以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意思就是说圣经的作者是圣灵。圣经是神的圣灵把神自己、神的旨意等等向这些圣经的作者启示出来，同时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引导和圣灵的管理之下把他们所得着的启示写下来。但是这些圣经作者在记载神的启示的时候，圣灵并不是用机械的方式来就是说神不是以机械的方式来吩咐这些圣经作者把神的启示写下来。换句话说，并不是圣灵说我，然后圣经作者就写一个我啊。我们小时候叫听写啊，这个不是以这种机械的方式，而是允许圣经作者有一个他们的自由，可以以不同的文体啊，以譬如说叙述文体、诗歌题材啊，散文题材，用各种不同的文体。而且呢，他们这些圣经作者有不同的背景，有君王，有农夫，所以允许他们有一个自由的空间来表达啊，就是说这个表达上，在表达神的启示，他们有一个自由空间来表达。但是他们所写下的东西是在圣灵的引导跟管理之下，虽然有这个自由度，可是完全在圣灵的引导跟管理之下写下来，以至于他们所写的东西，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本圣经是完全正确的，符合神的启示。意思就是说他们写下来是毫无错误、毫无偏差。这就是我们常听见的所谓的圣经无误论。圣经无误不是指用现代的科学来做标准看圣经有没有错， 那如果是这样，圣经肯定有很多的错，也不是用现代的考古学来衡量一下圣经有没有错，也不是用历史的记载来衡量一下，也不是用我们理性的思考来衡量圣经是有没有彼此互相矛盾，圣经有没有任何的错误。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都觉得神的话这个在自相矛盾啊。那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更是认为圣经有很多的错误。圣经无误不是指这样的意思，事实上这是神的启示，人类不能用自己人的智慧去衡量神的启示。但所谓的圣经无误，意思是说刚刚我所强调的，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理之下，把神的启示写下来，他们所写的都是毫无偏差、毫无错误，就是神要他们所写的，就是完全准确的把神所启示的写出来。所以为什么到了启示录最后，使徒约翰说 这经上的话一句也不可以添加，一个字也不可以添加，一个字也不可以减少，这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每一个字都准确的把神所启示的真理表达出来。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圣经无误。那当然这个无误是指原始的那一本圣经，就原文的希伯来文跟原文的希腊文。我们现在翻译的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的翻译有时候就有一些所谓的偏差，当然不是说真的那种绝对的错误，不过呢就是因为这个语言的翻译只是会造成一些困难在翻译上。好，那不过我们就是要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所以呢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彼得就说，他说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里就是把这圣经它是神所默示的就给他做了一个解释。好，那这是神第三方面的作为，就是神的启示。第四方面是神的救赎，或者说神的拯救，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因为我们自己已经领受了神这样的作为，就是说这个神在神的救赎的工作是我们亲身的经历。那神的救赎呢，是神救赎的旨意跟目的是因着人的堕落，因着人的堕落，神必须恢复神造人的目的。我们说创世纪神造了人，造了亚当，造了夏娃，那我们曾经讲过，特别最近我们在讲这个灵修生活，我们也提到神造人，神造人的目的，刚刚我们说神的创造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神，所以我们人理当以敬拜跟顺服，敬拜神顺服神来荣耀神。什么叫荣耀神？我们常常都没有很深入的去思想这个意义。怎么样能够荣耀神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最能够荣耀神的。因为好像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听从父母的话，这是让父母觉得是最被尊荣的。如果我们叛逆的时候，父母带给父母很多的困扰，而且父母有一个叛逆的儿女，这是令父母觉得最被贬义的，就是最不受尊崇的。那所以呢，唯独遵行神的旨意， 才能够真正来荣耀神。这是为什么耶稣常常，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总是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父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什么意思？耶稣的祷告就是说，求你让我完全遵行你的旨意，那父的名就能够得荣耀。所以父说他已经荣耀他的名，因为他已经借着耶稣在地上的一生遵行神的旨意来荣耀他，但是父还要荣耀他的名，也就是说他要赐能力使得耶稣可以继续的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你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称耶稣的死永远是荣耀神，因为所以耶稣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其实就是他死的时候到了。但是呢，所以神造人的目的是人应当以敬拜和顺服神来荣耀他，但是我们人堕落以后，神的造人的目的就受到拦阻，所以呢神就要施行救赎。所以神救赎的目的就是要恢复神造人的目的。除此以外，神救赎的目的也包括神他要作王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使万有都完全降服在他的治理之下，让他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个是罪也破坏了这件事情，罪的进入使得人类悖逆，而且万有也都受罪的咒诅。那么所以神他的救赎不单救赎人类，他也要使他所造的万有都更新，换句话说，他要叫他所创造的万有都完全的降服于他。那那些不顺服的，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些不信的人，对神的启示做出拒绝的回应，以及撒旦和他的差役，这些都是不顺服的人。那神要叫这些所有神的仇敌都完全的毁灭，而那些对神的启示做出顺服的回应，神就拯救他们，他们就主动的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所以神的救赎不但是要恢复神造人的目的，神的救赎也要叫神可以真正的完全作王统治他所造的万有，叫他的旨意无论在地上无论在天上都可以畅行无阻。现在神的旨意只有在天上是畅行无阻，在地上受到很多的拦阻，因为撒旦拦阻神的工作，所有不信的人也常常拦阻神的工作。但是呢，神的救赎呢，一方面也是要使得他所造的万有都可以完全降服在他的治理之下，让他可以在天上地下都可以随旨己意来行做万事。那这是神救赎的旨意跟目的。那么神救赎的工作，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他就差他的儿子成为肉身，而且呢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传道，他差他的儿子成为肉身在这个世上传道，并且呢为我们被钉死，从死里复活升天，而且被高举，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这都是神救赎的工作里面的重，就是说重要的事件。神差他的儿子成为肉身，耶稣在地上的传道，他的钉死复活升天，还有被高举。然而耶稣被高举，他还赐下圣灵，并且基督要第二次再来，这都是在神救赎的工作。所以耶稣第一次来他完成了这个拯救，但是他第二次再来他的工作才能够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也等候耶稣的再来，我们可以从 最后的审判当中得拯救。我们还在等候将来的得救啊，所以这个神救赎的工作就是包括神差他的儿子成为肉身，耶稣在地上的传道、死、复活、升天、被高举、赐下圣灵，以及耶稣的再来。那这些我就不详细的去说明每一项的内容，因为这个我们都可以从我们平常读经里面，我们都已经可以明白这方面的真理。最后我们就看第五方面神的工作，就是审判。关于审判，第一个我们要强调神是审判者，因为神是创造者，所以也唯有他是审判者。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神的这个宝座上来施行审判，只有神他能够施行审判，因为他是创造，也因此他是审判者。那么第二，神的审判是神在历史中和人类的生活与经验中施行他的怜悯与愤怒。换句话说，神的审判在现在就已经 在实行啊，这个工作是神现在就在做的。我们不要以为要等到最后末日的审判神才来审判啊，我们要首先说神的审判现在是神在历史中和在人类的生活与经验中施行他的怜悯与愤怒。这是为什么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说，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怎么样，任凭他们。那我们那时候就解释了，这意思就是说，今天世人对于神的启示，因为罗马书第十九节就讲到神自然界的启示，对于神自然界的启示，神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所以是无可推诿的。可是他们却故意不认识神，也不把他当神来感谢他，也就指这些不信的人。我们原来也都是属于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原来不认识神，我们都是故意不认识神，因为神已经有一个自然界的启示，我们却故意拒绝这个启示。那么如果我们故意不认识神，那么接下来神说这些故意不认识神的人，神的愤怒就已经显明在他们身上，因为神就任凭他们。我们解释这个任凭，在圣经上这个任凭这个字不是只是像我们平常说的，我们管孩子他不听话，我们气得要命，说我不管你了，随便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任凭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圣经里面的任凭是，如果我们选择背逆神，我们选择故意不认识神，神就加一把力推我们一把，让我们加倍的往那个方向去。所以任凭这个字原来的希腊文是一条船顺水而下，顺水而下本来就已经是快速的往那个方向去，但是神在这个再加一把力推一下，那这条船就加倍的往那边去，这已经是神的审判。就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故意不认识神的人，神任凭他们，是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他们，因为神会推他们一把，让他们加倍的往那个方向去，也就是往灭亡的道上直奔。那所以我们实在是蒙神的怜悯，让我们可以回头，让我们可以不至于往灭亡的道上直奔，我们能够悔改归向神。所以但是呢，神的审判我们说过是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因此对于那些拒绝神的人，神的愤怒显在他们身上，然而对于那些愿意寻求神的人，信靠神的人，神就向他们显出什么怜悯 好，所以为什么说神的审判是在神在历史中，在人类生活经验中施行他的怜悯与愤怒，向那些信靠他的人他施行怜悯，可是向那些作恶的人，神的愤怒就倾倒在他们身上。这是在历史和我们现有的经验里面，神的愤怒已经在执行了啊。然而在历史结束的时候，对不起，我刚刚讲的是神的审判啊，在历史中神的审判已经在执行了，然而在历史结束的时候将有一个最末日的审判，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在历史结束的时候呢，神有一个末日的审判，神要按他的公义来审判万民，就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那么神一切的审判在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是按着真理，这个按着真理啊，英文说是 according to truth， 意思就是说神一切的审判都是根据完全的事实。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可以看见一切眼见的和眼不见的，所以只有神他可以有完全的事实，而神的审判按着完全的事实来审判。这是为什么在保罗书信里面常常讲到神审判的时候要显明暗中的隐情，或者说神要审判的时候要审判人的隐秘事，意思就是说神要根据完全的事实，不仅是外面看到的，里面看不见的，人眼睛看不见的真正的事实到底是如何。我们可能外面看一个人很有爱心，可是他的里面可能根本就是存着一个不良的动机所做的外在所谓爱心的行为。那所以呢，神的审判就是完全根据事实，这一点是很可畏的。我们现在身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别人看不见，我们可以想一些东西别人不知道，我们心中一切的邪恶我们觉得很丑陋，我们把它遮盖起来，我们怕别人看，但是那一天你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什么东西统统要显明，我们所有里面的一切的邪恶神都要暴露出来。当然如果我们是真诚的悔改，那么基督的恩典遮盖我们这一切的罪，我们就不至于，我这个礼拜这个主日要讲的信息，我们就不至于赤身啊，当然我会再解释，在更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这礼拜要讲这段经文。这个赤身有人是说好像说人死到人复活有一段时间是好像赤身，没有穿上复活的身体，但是可能最好的解释，因为那里保罗就讲到 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赤身最好的解释就是赤裸没有义的行为，没有穿上义袍，那么就是赤身。所以我们赤身的话，就是我们只有把我们的恶都暴露出来，没有基督的恩典遮盖，我们没有穿上这个义袍。好，所以呢这是关于神的审判，我也只是就是我们把一些重点列出来。我们如果读罗马书第二章在那里讲到很多神审判的原则，神的审判是不偏待人，那那也就是神的公义。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所讲的这些都是神基本的作为。那我说有一些我没有列在其中，譬如说我们现在常常看为神最大的作为，我们把它看成是好像神最伟大的就是神行神迹奇事，其实神迹奇事实在是不过是属于神的创造的作为譬如说耶稣在迦拿使得水变酒，这就是属于神的创造，因为水的本身的成分只有氢跟氧，可是酒的成分有碳氢氧，所以把水变酒其实就是神的创造。神医病也是跟创造的能力创造那一部分有关，因为我们说神不但创造，而且神以他的大能托住万有。那么神医治疾病，你的癌症得医治，只不过是这位创造的神介入他在万有当中设立的那个自然律， 啊，我们知道这个癌症，你会生癌症，因为你身体里面的细胞产生了这种突变，然后这个细胞不断的增生。可是神使你的癌症得医治，是神的手介入，把这个癌细胞的这个增长把它止住啊。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在创造的那个类别里面。那我想我就没有特别再把它分出来，因为他是创造的神，所以所谓的神迹奇事，他叫以色列人过红海，走过干地，那个海水就在远远的地方竖起成垒，这些都是属于神创造的部分。他不但创造，他也以绝对的主权来治理，当然是第二部分，神以绝对的主权来治理，创造跟治理。好，所以啊，这是我们今天来看关于神的作为，也盼望我们能够花时间去默想，按着神他这个奇妙的作为，我们来向他献上我们对他的赞美。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